算起来，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过去的这个八年，每一个礼拜大概有八卷书，至少七卷书我在读的。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查经、查经、查经，每个礼拜每天晚上都有查经，都要预备，都要跟他们一起准备，有 pre study， 有讨论，有准备问题，每个礼拜都这样子，一卷一卷来，到现在八年了。我一直想啊，我这八年来读的圣经啊，比我五年在大拉斯神学院读的还要多，而且多很多很多倍。我很感谢神给我持续不断的这样子追求。我鼓励弟兄姐妹学习一个好的思维的模式，学习圣经的方式，然后好在你一生当中持续不断的来加添，把神的话语加上去，那让你的生命能够被重新建造。这是从思想的重要来看我们一生的 被改造。当然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讲的是说，凡公义的、慈爱的、美善的，你都要去思念，你要思念，不但思念，你学习所看见的要照着去行。除了思想思念的改变我们以外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行动，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被改造，遵行主的道，让我们被主改变。当我们来仔细看彼得在这篇讲道里面，他所传讲的道真是生命之道，而且简单扼要，切中要害。今天我们在我的面前，其实我们讲一个传道人常常在台上的信息，台下的会众啊，真的有时候都睡着啊，都睡着，而且一睡就好几年啊，真的好几年。那我真的也碰过这样的传道人教会，我们自己都不敢掉以轻心，我都不敢掉以轻心。那他会有常常讲这样的话，我们心里也难过，也想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落入如此的光景里面呢？那这个传道人他说，我们这个听到一个师母啊，就讲说他的先生啊，一个牧者讲道讲得还好，每一次讲他就说得着很多，可是他们的教会的会友都告诉我，那个牧师一上台他们就睡觉啊，一直睡，睡到那个牧师讲总而言之他们就起来了啊。那我们常常讲说，传道人的信息啊，已经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讲的神的道是活泼又有功效的道，真的，我们常常把这个活泼又有功效的道讲成死气沉沉，而且不太有功效。彼得在这一篇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呢，带领一家渴慕的人信主，带领一家人生命被改变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的信息的第一点是用做 introduction 用的，用施洗约翰的宣告开始。施洗约翰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被了解、被认识的一个人，这一个先知、一个传道者，所以他用这个施洗约翰来做开始。其实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事，讲到他的传道、他的事工。第三，讲到他钉死十字架是为人的罪。第四，讲到他的复活及显现。第五，讲到他自己的见证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当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亲身经历主的道、主的能力，如何在讲台上，如何能够在查经当中把神的道跟福音的能力传讲出来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讲，什么样的牧者带领什么样的会众，什么样的领袖带领什么样的跟随者。我们在生命中有许多需要学习、需要在这里被操练的。我们要经历主的能力跟主自己的生命的改变。第五个，他也宣讲将来的审判，最后他做一个结论，如何才可以得救，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得救。他把这个几节的经文呢，把它归纳几个大点以后呢，他的信息非常短，而且切中要害，马上带领这个哥尼流一家人信主。我记得我93年到多伦多开始服事的时候，那个教会是20几个人刚开始，人很少，那是一个体育馆，一个很大的体育馆里面聚会，在里面聚会人本来就不多了，大概20几个。那有一位大陆来的姐妹从这个美国到多伦多去，先生呢就因为他姐太太不会开车，所以他先生就带他来这个教会聚会。 那先生是没有办法来的，是不得已来，因为带太太来。那这个先生呢、啊，带着太太坐在里面，因为没地方去了，所以他也坐在这个聚会二十几个人的最后一排，他就坐在那里。他穿一条短裤，穿一个拖鞋，然后带一份报纸《世界日报》啊。我在上面讲到呢，他就拿着《世界日报》这样看，才二十几个人，冲着我来。很难讲下去啊，你讲不下去，因为这个报纸就对着你啊，你就是二十几个人，人也不多，就这样子，每个礼拜他都来。我们就是讲到从二十几个人一直讲三十几个人，从七月开始到年底五十几个人，他还是在看报纸，偶尔放下来听一下啊，讲笑话他就放下来听一下。到第二年的这个六月七月，他信主了啊，他信主了。那我最近得到收到这个教会的周报，他已经出来担任执事了啊，他也担任执事。一个拿报纸在大堂上对着你看，他可以把报纸放下来听你讲，这已经是不容易了啊。能够让他在聚会当中经历主的爱、神的能力，愿意信主，这又是不容易。愿意将自己献上服侍神，他叫黄，他本身是化学博士，非常的聪明啊。他问的问题都很难，有时候我都不会答，他都不会答。但是我看到神的道，当一个人真的传讲神的道，报纸都会放下来啊。那我在多伦多的教会啊，我就觉得很特别。现在圣地亚哥也差不多是这样，真正在传帮忙我传道的都是慕道友，我觉得很好玩啊。每一次我们主日讲道讲完了，这些慕道友啊就跑去跟别的慕道友讲上礼拜牧师在讲什么，那要很厉害，因为要记得我在讲什么才行。反而这基督徒啊不太记得啊，所以这个对我在圣地亚哥的教会啊，慕道友的比例非常的高啊，非常的高。在多伦多的时候，慕道友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啊，一半。我们后来大概在220几个人，慕道友大概在80到100之间。慕道友，基督徒大概是另外一半啊，一半的慕道友跟一半基督徒。这个信息是很难讲的，因为你要讲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我大部分都是讲安慰的信息，所以他们很喜欢听啊，都是讲安慰鼓励的信息。因为移民的生活很辛苦啊。后来接替我的牧师啊，许牧师去了以后啊，天天讲挑战的信息，后来也有人受不了啊，受不了。当然，教会现在也是开始起来，我们讲信徒需要的神的道，不是每天都是好像婴儿喂给他奶水吃一样，也要给他干粮，也要给他挑战，也要责备，也要引导啊，也要劝慰他。但是我们讲真的，神的道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？神的道在耶稣在彼得的身上做了什么的工作，他才能够把主的道传讲给哥尼流一家人听。不但是思想神的道，还是遵行神的道，有所行动。这样的行动让彼得的墙不但拆毁，主的道在他心中做工，能够传给哥尼流一家人，能够继续把这样拆毁的工作、建造的工作带到耶路撒冷。我们来看第十一章，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一个墙被拆毁所面临的挑战跟困难，跟困难。今天下午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问这个问题啊，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接受的事实。我们来看第十一章，我只念前面五节就好了，因为再下来就是彼得重复讲了一次在第十章他所经历的事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都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讲解。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异象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从天坠下，直来到我跟前。好，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，到了耶路撒冷，马上面临犹太信徒的一个挑战。 这个挑战呢，让彼得要接受是：我要回到原来的墙里面呢，还是真的要把墙拆掉？当我们看 NIV 的圣经第二节，即至彼得上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。NIV 的圣经翻成 criticize， 开始批评他，开始攻击他，因为他进入外邦人的家里吃饭，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听，开始攻击彼得。我想这件事情呢、成为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要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除了思想神的道，我们要练习思想神的道以外，我们要在生活中真的把主的道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是否心中真的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？有时候我开车开一开，我就问我的太太，问我的师母说，师母啊，你死了没有啊？他说还没有，还没有死。他就问我，他反问我，他说你呢？我也还没有死。因为我们听到会有恭维的话，哎呀，飘飘然了、听到一通电话有点批评，心情就一天很低沉了。这表示我们里面还没有死。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批评呢？争辩呢？我请弟兄啊，倒了一杯水给我喝。啊，这个水，这杯子里面装什么水呢？是你看不太出来的啊，看不太出来。什么时候里面的水被知道啊？就这样被撞了一下，被撞了一下，里面的东西才出来了。被撞了一下，里面的东西才出来的。你里面是什么生命呢？被碰一下就出来了，就出来。主的道在你身上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个工作呢？同工批评你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刚刚下午听了这个他们的讨论啊，你们的讨论我很惊讶啊。如果你觉得有没有对付好的，就是邀请一个会神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房间里，这很好啊，这很好，这是很好的方式啊。因为你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性格呢？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跟这个室友处一处就知道了，处一处就知道。我常常讲啊，没有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印证，我们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光景。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还蛮属灵的，啊，蛮属灵的，还蛮能饶恕的啊。我自己很喜欢讲饶恕的道，后来我发现我根本不能饶恕人啊，我也不能饶恕，我也很难做到。我都常常硬着头皮要去跟弟兄姐妹跟他说好说歹啊，跟他道歉什么，我都是很硬着头皮去的，都不敢去啊，都不敢去。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环境印证你里面是什么光景。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困难？这个症结在所在，你处理问题的态度跟方式呢，就能够表达出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。彼得怎么样处理这些攻击呢？我们仔细看，圣经是很宝贵的书啊。彼得在约帕的意象竟然连续两章重复讲一次，不厌其烦。我想如果路加记载这个、路加写的一定很烦啊，这个前面才写过，现在又要来重讲一次啊，很烦。第十一章基本上是把彼得在约帕所遇见是重讲一次啊。彼得怎么讲呢？圣经怎么说呢？第二节，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，英文叫做 precisely 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哦，很重要。你面临的困难、攻击、挑战，你是加上你的感受再把它讲出去呢，还是你真正把这个事实讲出来？这差别很大。他说他 precisely 有次序的、很精要的、重点、重要的，他都能讲了。他不但把它讲了，他还把一件重要的事情讲出来。啊，这个重要的事情在哪里呢？特别是在第十一节，他们讲到他们当初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形。啊，处理这个情形，第十一节，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门前，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， 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他们都进入那人的家。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彼得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啊，我觉得彼得实在很聪明啊。当你的心窍开了以后，你就会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你处理问题，别人的批评，你会很有智慧把它处理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啊，当这个敲门的时候，当哥尼流派出三个人来敲门邀请他去的时候，彼得没有一个人去他家的，因为彼得知道有一天啊，耶路撒冷的人一定会来问他说，你怎么可以进入哥尼流的家里面？所以他就带了六个人去啊，对，照着律法的规定啊，为你做见证要七个人，所以他就带了六个。那第七个人是谁啊？就是他自己啊，就他自己，所以七个人，所以带了这个七个人，就是说他在这个拆毁整个高墙的时候啊，他用了一个矮墙啊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。他在拆毁更高的墙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矮的墙，他垫脚上去把它拆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当他要解释他在约帕所做的事哦，所做的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违背律法上七个见证人的基本的要求，他做到这一点，他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就是传道人或是我们神的工人应该要有的智慧，要有的智慧。当神开我们的心窍，不但我们能够思想明白神的话，我们对批评、对困难，我们有一种很正当的态度来处理。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，你当怎么样讲呢？彼得怎么说呢？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你仔细去看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归纳成这个下面我讲的这几项。当这些人批评彼得的时候，彼得马上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哎呀，你们讲的就是我不可以进这个外邦人的家，我也跟你一样，哎，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哎，那懂我意思吧？如果真的有人批评你的时候，你该怎么讲啊？你讲得很对。这句话不太好讲啊，不太，我自己当牧师当传道人啊，我觉得不太好讲，但是确实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的方式。彼得说啊，你们说我们不可以进入犹太人的家，我也是觉得不应该啊，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啊，你这样子你觉得我不应该，我也不应该。也就是说，当别人提出对你的批评的时候，相当的程度啊，我看了、啊、在有一本书上看，大概有80%啊是有事实的根据，有80%有事实的根据。就算没有80%事实的根据啊，也应该讲他是这样看到我的。哎呀，江牧师啊，你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啊，把那个鱼都抢去吃啊，那盘子都你一个人用，实在很不礼貌，刘牧师都没有盘子可以用啊。这李老师，你应该这样批，要这样来讲我才对，纠正我。如果你跟我这样讲，我马上会说啊，谢谢李老师，你讲的真的是对，我真的中午把那个盘子哦据为己有，一个人在用。这个是化解批评的第一步，你至少要承认对方讲的有相当的事实啊，有相当的事实，虽然不一定完全是，但一定是对方有看到某一些事情。第二，当这样问完以后，你还可以问一句话，这句话很好啊，这句话就是我要问李老师了啊，李老师，你有没有看到其他我不合宜的地方啊？啊，李宝珠老师说有啊，你吃饭的时候喝汤好像很大声，好像日本人一样。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啊，本来他是要批评攻击我的，但是因为我这样问的缘故呢，这个整个问题就往下降，变成一种请教他、讨教他的一个方式。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啊。你仔细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你可以发现这一件事情。我现在讲这个，你可以仔细看。彼得一开始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，他马上讲：“我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的。第二个，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样，我也觉得不应该去外邦人家里吃饭。我。”神告诉我三次我才去的，我觉得我不该吃不洁净的东西。他一直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讲说，你讲的是对的。第三点，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把事实说出来，但是这个事实啊，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事啊。那以弗所书里面讲说啊，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诚实话，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也可以翻成是用爱心说真实的话。 一个是诚实的话，一个是真实的话，也可以翻成说用爱心说真理啊 ，the truth， speak the truth in love， 这个用这个讲真理的，你真的要发现一件事情的真实，那要花相当的功夫了，相当的时间了。他把这个事情按部就班详细的说出来，我觉得对他是有所帮助的，能够让批评他的人没有话所说。第四点就是要按规矩而行，按规矩而行，不能说因为他打了我的儿子我就去杀了，就是打了他儿子啊。我们这个中国人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啊，所以常常在这个事情上，在学校啊吃亏了啊，吃亏。这个外国人都很聪明啊，他这样撞你一下呢，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因为你被撞了一下，我们这个孩子回来跟我们讲，我们有时候讲啊，你就把他打回去啊。那你一打他就变成打他，他撞你叫不小心的，你打他是有意的，所以你是错的，他是对的啊。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在基本的本性上，我们想用直觉的反应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反应是不对的，常常是这是错误的。我们需要在这当中需要按规矩而行，按规矩而行啊。第五个，影响改变批评你的人，当你仔细的介绍讲清楚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清楚的赢得对方给你的信任。神学院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训练呢？神学院的目的要帮助我们什么部分呢？神学院要栽培一个有影响力的属灵的领袖，神学院要栽培一个有影响力的属灵的领袖。你肯不肯被栽培成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呢？愿意不愿意被神的话语重新建造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思想神的道，行出神的道，能够面对不同的环境，让你的个性能够更被塑造，更成熟呢？这是我们在神学里面要学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当一个器皿在我们的桌上，在我们的客厅里面，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器皿，我们要想到很多的事情。我们仔细去观察一个器皿，好的花瓶放在我们的桌子上，这花瓶是经过火窑烤出来的，甚至经过木材去烧，才要烧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器皿出来。只要我们是神的器皿，我们知道我们被烧，我们知道我们受困难，我们被拔除、被拆毁、被毁坏，我们最终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是要有影响力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有属灵的影响力。其实今天下午的讨论会啊，我很想上台来讲啊，把这个晚上的信息讲完，我说没有时间讲啊，没有机会讲，今天晚上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要讲的话呢讲一讲。那昨天晚上我很晚了，大概9点多我们去为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庆祝这个庆生啊，一直到8点多8点半啊。那8点半以后我就去跟我的太太师母去探望另一位传道人。那这一位传道人呢，就跟我们分享过去这一年来他的侍奉所经历过的酸甜苦辣，从8点半一直讲到12点半，流了不知道多少泪，他也流泪，师母也流泪，我们4个人都在流泪。我们为教会的光景流泪，为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流泪，也为自己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流泪。那这个传道人当然他不是在我们教会服侍，他在别的教会服侍，我们只是去安慰他，去帮助他，去陪他一起祷告。所以今天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问题，很好啊，这个问题啊，他说啊，今天你们下午问的问题，后来问他问题有没有答案我都不晓得啊，说如果你是主任牧师，你要请一个助理牧师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啊？啊，你要问他什么问题啊？你要问他什么问题？那我今天就把这答案告诉你啊，这不是我听了才写的，我早就写下来的哈。这跟你们下午问的都一点都关系都没有，我相信这神有他的带领，因为我早就预备这个信息了啊。如果今天我是 San Diego， 我当然是那边的牧师了。我们教会现在在 San Diego 教会正需要助理牧师，正需要同工， 你想我会问什么呢？你想我会问什么呢？我们最少还需要三个牧师，所以你们可以来跟我申请啊。想要来的话，我们需要国语部牧师，需要台语部牧师，需要英语部牧师，我们还要指两个堂，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牧师同工。那你要问我说条件是什么？第一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，他的品格，他是否有正直的品格，正直的品格，还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人，喜欢玩 politics 的人。我要知道这个人是否有正直的品格。第二，他是否常常能够关心别人，还是说他总是想到他自己是受害者呢？还是他总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呢？我要问他是否能够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。第三，他是否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，言而有信的人。第四，他是不是一个会 listen 会听人讲话的一个人，是不是很能够真心来倾听对方诉说话的人，还是总是要他来讲话啊？这个人我也是很注意要看这样的人。第五，他是不是能够常常尝试的去了解别人的想法，尝试的去了解别人的看法。第六，他常常带着鼓励的话来说话呢，还是比较负面的讲话，是批评性的多还是鼓励的话多？我要从他这当中，我要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哪一边是比较强。第七，他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引导者，第八，他是否能够主动的与同工弟兄姐妹建立关系，他是否能够主动的与同工弟兄姐妹建立关系，还是一直要等人来看他呢？我最近都听到这种不同的传道人的这个神奇传力这个经历啊，这些经历啊，我都觉得我们当主的仆人主的工人啊，都成为我们在侍奉中的借鉴啊，侍奉中的借鉴。那有一个外州搬来的弟兄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江牧师啊，因为我去看他了。”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啊，我的牧师来我的教会啊，他以前他的教会，他说来了三年啊，他没有去探访过任何一个会友，都没有去看过。他不但不去看，而且呢会友也不能去他家，因为这牧师一来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的责任就是传神的道，所以他就是每个礼拜呢来传神的道三年了。我说哦，你们很有耐心啊，这个他说这个关怀探访不是他的事情啊。那我相信每一个工人啊，神的仆人啊，都有不同的领受。我想这个仆人啊，我也认识他，我想他很适合做神学院的老师啊。因为他不太需要去探访别人，他就是啊，不行，这样不对哈，哈，不，我，对对，不是，我后来跟这个会友讲，我说啊，他既然这么喜欢讲道教书呢，就让他去教书好了。我的意思说，让他去教书了，不是神学，就是说他适合教书了。他就是他也不想牧，他没有这个牧者的心肠。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，我想在我服侍主信主这么几年来，影响我最大的都是神学院的老师。因为我从神学院的老师的身上，我看到一个牧者的生命。在达拉斯有陈洪博牧师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非常有学问，又谦卑又有爱心。我不知道怎么讲啊，那我会来台福呢，也是有很多理由啊。我想来台福学祷告的啦，因为我想学来跟刘富林牧师学祷告，但是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很多机会跟他在一起。你仔细看一下刘富林牧师的服事，到哪里都是在祷告啊。那神学院的老师影响我，后来我到多伦多的时候，影响我很深的是麦西珍牧师。啊，麦西珍牧师也影响很多，他是新加坡神学院那边的老师。这些神学院的老师影响我很多。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牧养的当中，我们已经失去牧养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引导会众，好像只喜欢讲一篇道，这篇道很有学问啊， 表示我很高超。其实这样的讲道已经失去了整个引导牧养的一个方式，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与会众建立关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影响他们。第九个，要做一个肯授权给对方的人， empower people， 肯授权给别人。第十， reproduce， 能够重新训练一个影响力的人。这十个字呢是 influencer， INFLUENCER、啊、这个是英文字啊。我现在把这个摘告诉大家，是从一本书上把它摘录出来的哈。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性格在塑造当中要注意的一些特别的性格。我们是否是整天在那里等人来找我们呢？还是我们能够主动的去跟人家交朋友，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呢？这样的训练在神学院里面都慢慢要能够被塑造出来。Influencer， INFLUENCER， 就是这十个字的字首，我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字是 integrity， 第二个是 nurture， 第三个是 faith， 第四个是 listen， 第五个是 understanding， 第六个是 enlarge people， 第七是 navigate for other people， 第八是 connection， 第九是 empower， 第十是 reproduce。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教会邀请的，教会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领袖。这个属灵的领袖在性格上，在各项的事情上能够影响整个会众。所以什么样的牧者就牧养什么样的教会，什么样的领袖就带领什么样的跟随者。求主给我们宽广的心，愿主也帮助我们在被拔出拆毁毁坏建立栽植的过程中，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让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在拆除当中苦难困难的日子。虽然有流泪，但是总是有盼望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神的工人最大的喜乐，也是最大的目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要感谢你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有新的开始，有新的目标，有新的理想。主要你不但把这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在思想上能够重新调整。主要让我们思想神的道，能够从思想中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能够知道得着你的话语，也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要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，不是传讲一个空的理论。主要特别求主你施恩给我们，当我们实行拆除拔出拆毁毁坏的时候，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。主要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手中，让你重新建立我们。主要你说凡那听见又去行的人是聪明的人，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把在神学院里面所学的遵行出来，从你的话语中所领受的，让我们的生命首先被改变。主啊，求主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认识你服侍你的道路上能够不断的长进，不断的生命经历更新的工作。所以愿主你用你的道，用你的生命，用你圣灵的能力来建造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施恩给你的儿女，施恩给你自己选召的工人，把每一个仆人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愿主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。献上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